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是复活节，我们要来借着这一段的经文，从各样的角度来思想复活节的意义，这也是其中重要的一环。经文我们刚才已经读到，可能你看不到这跟复活有什么样的关系，但是你却清楚地看到了一个字，叫做福音。我们知道教会的存在是为了传福音，传福音也是为了教会的增长和建造。那么福音究竟是什么？你可以说在某个意义上来说，整本圣经都在讲福音是什么。可是在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当中，你看到主耶稣是如此的表达福音，而且他引用以赛亚的话，这就是新旧约共同对福音的阐释之一。我们说这个福音在主耶稣这一次的表达当中，它的重点是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你得自由不只是地上的自由，关键它是来自于神对人的悦纳，这种的悦纳是从天上来的，所以这里的自由就不光是地上的自由，而是说那整体完全的自由。为什么这么讲呢？你说这不还有别的话吗？给贫穷的人，给被掳的，给瞎眼的，为什么你直接说是自由呢？其实我们想一下，这里边所说的福音要传给的人，他们的种种情况都可以用一个不自由来概括。什么叫做贫穷？贫穷就是财务不自由，对吧？那什么叫被掳？被掳就是身体不自由，没有人身自由，是不是？那什么叫瞎眼？你的感官不自由，瘸腿行动不自由，死亡是你的生命没有自由了。而悖逆呢？意志不自由。冷漠呢？你的爱是不自由的。迷惑呢？你的头脑理性是不自由的。而如果人特别喜欢暴躁，不受控，那是你的情感不自由嘛，是不是？你会发现这一切的不自由都是需要被福音才能对付的一个问题。这就是我们今天说为什么这是主耶稣讲福音会有这个面向。让我们从整个圣经的历史来回顾一下人的自由是怎么失去的，那一定还是要从始祖说起来。我们说始祖就是自由的失去了自由，是不是？他是有真实的自由意志的，但是你却看到了这一个堕落的惊心一幕，就在创世纪的3:6。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却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这里边提到了她堕落的三个原因，或者是诱惑的三个角度。第一，说这食物这果子好做食物，是说你的食欲，人的生物性的那个本能对你的挑战。然后呢，它是悦人的眼目，却是可喜爱的，是对你的情感，你的心的一个挑战。最后说能使人有智慧，是不是对你的理性的一个挑战呢？对吧？是希望你自己，让你自己觉得我很聪明，我很有智慧，我像神一样。归根结底加在一起又是对你意志的挑战，神不让你吃，哎，你怎么就不可以吃？他无非是不想让你变得跟他一样，可是你是伟大骄傲的人，你就可以如神一般。所以这就是魔鬼的试探，真的非常的精准，对你的意志，对你的欲望，对你的情感，对你的理性，对你的这些骄傲都有整体的一个挑战，改变了这个叙事。所以当始祖自由的选择听了魔鬼而失去自由以后，他从此就不能再自由的面对这一切的挑战，他就已经受了捆绑。我们说的这种捆绑，以前我曾经在几年前，大概7-8年前讲过一篇道，这是整本圣经对这三种试探的一个形容。 我们说就是罪捆绑的人，捆绑的意思拿绳给你捆上，捆上的意思就是不自由，是不是？就是不自由。约翰一书的二章十六节是圣经对于刚才那个经文的解释，他说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是不是就好做食物，是不是又是眼目的情欲，说悦人的眼目是可喜爱的，对吗？以及今生的骄傲，是不是就是夏娃和亚当所信的，我吃了就能够眼睛明亮，有智慧就如神一般，是不是？这就叫骄傲，人居然想成为神。你可以看到这就是新约圣灵感动我们的使徒这样的一个诠释，说这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世界上的一切的试探、诱惑、挑战，无非就是这三件事而已。所以中国有人讲说，我们中国自古到今，人的心中都有三个梦，最想当皇帝，当个李世民，是吧？就能够有万国荣华，天可汗，是吧？如果当不了皇帝怎么办？去当个强盗，当个李自成也行，当个闯王，两样都不干，打仗没那个能力，当皇帝没那个资源，那么当和尚就变成这个红衣大师李叔同，是吧？这就是说一般人对中国的总结。这三重呢一样的呀，你会发现所谓的肉体的情欲，当强盗就叫做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是不是？是为了满足肉体的情欲。当皇帝呢，就是让你看到这种眼目的情欲，万国的荣华嘛，人称你为天子。当和尚看起来最与世无争，可是你知道当和尚为了干什么？他想成佛的，他都不想当人了，是吧？那是今生的骄傲。所以说当你用这样的一个所谓，当时我讲的题目叫罪的三原色哈，红色的罪就是这种肉体的情欲，黄色的罪就是这个眼目的情欲，而蓝色的罪是这种叫今生的骄傲。世上所有的罪都是这三种罪搭配出来的，就像世上所有的颜色都是红黄蓝搭配出来的，对吧？这就叫三原色。所以最近我写个影评吗，我说这个电影里边沙丘这个电影，这位主角是不是要当皇帝，是不是一样的道理，眼目的情欲。而这一个杀人犯他是个强盗啊，他是肉体的情欲啊，是吧？而至于这一位另一个奥斯卡的得奖的，这明明是个神女，他居然想当女神，就是这么一个样子。今生的骄傲，他完美的隐喻了夏娃是怎么堕落的啊。所以我们说这种不自由，就是这里边我们说的圣经讲人有身体和灵魂的两个部分，人的身体的不自由是那被掳的，人的灵魂的不自由就是我们常说的你的情感也不自由，你的意志也不自由，你的理性也不自由，这一切都叫不自由。所以那起初的亚当就是这么堕落的，当他堕落之后他的身体就已经不自由了。你别看他九百多岁才死，比我们是强多了，但那仍然说明一件事，他是不是还是会死啊，他的身体就是不自由的，对吧？至于他的灵魂他也不自由了，那起初称他的妻子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现在就变成了你造的那个女人。起初他的意志是可以来听从神的吩咐，去修理看守这园，去给万物命名，去可以效法上帝的样式，在这地上活出见证。可是现在他听了他妻子的话堕落，然后他的理性就也不自由了，他对这些事情的思考就不再有从神来的智慧。这起初亚当的罪是要由那末后的亚当来去逆转的。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旷野受试探，当他在旷野受这三个试探的时候，你就可以将他精确的跟 起初那智慧树下生命树下亚当夏娃所受魔鬼的试探一一对应，当年怎么试探亚当夏娃的那一位那个家伙，现在又来到旷野在试探幕后的亚当，试探主耶稣，而且用的手段都一模一样。魔鬼千百年来这招屡试不爽，他对人的诱惑和试探就这三样：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没有人能三个都免疫，你或许在某一个方面抵抗力稍强一些，但是你在另一个方面就一定会软弱。所以魔鬼这三招三板斧无人可挡，但是他对耶稣也这么搞。第一个试探我们都清楚，你不都四十天不吃不喝了吗？禁食。我们周五的时候号召大家禁食，不知道有谁尝试一下那个感受。如果你真的禁食了一天，是不是不好受啊？那么四十天难以想象，对吗？这个时候看到食物，关键你有能力把石头变成食物，而魔鬼非常体贴你的肉体，你不是饿了吗？而且你有能力做，为什么不做？你有能力做而为什么不做？人常常就被这种东西诱惑到。古代没有那种的技术啊，做一些事情。今天不是有这种技术吗？做个试管婴儿，我既然有这个能力，为什么我不可以做？那你说主耶稣他就有能力把石头变食物，对吗？他为什么不做呢？因为他说这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他可没说不靠食物，他说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可以自变，我就不变。他对于这种红色的罪的试探就是这样来抵挡的，他不做。第二一个，这一个黄色的眼目情欲的试探，直接魔鬼把万国荣华都指给他看。我们都听过米尔顿写过一首叫做《失乐园》，是吧？但没有几位看过《富乐园》，是不是？在这《富乐园》当中，就是在讲这三个试探。耶稣基督被带到了那个最高的一个山上，看到了万国的荣华，以色列的东边这个帕提亚，中国的史书叫安息帝国，再往东可以叫贵霜，再往那边就是中国，正好是大概东汉的时候，大汉长安洛阳，是吧？埃及的孟菲斯，是不是？当时欧洲不怎么发达，但至少有雅典有罗马，是不是？那么这些天下名城，这些金碧辉煌都呈现给你，耶稣，你现在可以立刻得到这一切，只要做一件微不足道的事，就是向魔鬼下拜。这就是歌德写《浮士德》的时候，那个摩菲斯特他所经历的这个事情，对吧？浮士德就是来看你要不要跟魔鬼交换灵魂呢？把你的灵魂出卖掉呢？来得着能想得着的一切呢？而耶稣基督再次的选择了不做，对吧？他一拜就能得，但是他要真这么这一拜，那就一败涂地了，是吧？他不要得这个荣华，因为他说要单单敬拜主你的神。他对这种眼目的黄色的情欲是这样抵挡的。至于下一个，同样那个蓝色的，你从殿顶上往下跳呀、啊。你一跳是不是就全城轰动？这不就是能行神迹的人吗？有一次我还看一个视频，美国一个42岁的冒险家打破了一项世界纪录，就叫做高空无伞跳伞的世界纪录。无伞跳伞听过吗？地下就一个30米的一个防护网，接着从3600-3700米的高空往下，真不带降落伞的跳，你跳吧，必有防护网接着你的脚，免得受伤嘛，是吧？但是你有没有想过，那你跳的不准呢？跳偏了呢？ 那是粉身碎骨，是吧？但他成功了，他真的就落在那个网里边，围观的众人那一种欢呼，吉尼斯世界纪录马上给他颁奖。你知道吗？这一幕真的很有这种轰动效应，会让人亲眼看到这如同神迹一般，对吧？这还有防护网呢，可是魔鬼说的是奠定往下跳，就升跳啊，地上就是有这些硬的地面，有石头，结果你不受伤，你如果真不受伤，别人就信你了吗？所以你跳还是不跳，只要一跳就可以马上，你的目的就达到了呀。你不就是为了传福音让这帮人信你吗？这帮渔民你给他讲什么道理，给他什么自由，你就让他看到神迹就信，这不是最简单的吗？渔民政策吗？民可使知之，不可使由之，是吧？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要启蒙他，让他跟着你走就是了，对吧？可是耶稣说不，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他的这抵挡都是在说不。你是不是一个很难拒绝别人的人？你是不是很难说出不这个字？尤其面对挑战、诱惑、试探的时候，罪的时候。而耶稣的这三个的抵挡就是在告诉你，他有自由有能力把石头变食物，但我就不变。他有这个意志可以去拜魔鬼得着万国荣华，我就不拜。他也有能力去跳下去让人信他，有这个试探，我就不跳。石架上底下的人也说，你下来呀，你下来我就信你啊，你就证明你是上帝。他不下，他要遵行上帝的旨意。所以魔鬼就气急败坏，悻悻而去。耶稣就是用这个方式说，不做的自由比那做什么的自由更伟大，更纯粹，更崇高，更直接来自神。所以这三重的试探就是被这样的胜过的。后来在这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著叫做《卡拉马佐夫兄弟》当中，有一个最闪光的一个段落，就叫做宗教大法官。大意就是说，虚构了一个戏剧，这个戏剧说的是大概1500几几年西班牙塞维利亚的这个宗教法庭，有一个就大概模拟的是天主教异端裁判所的那种宗教大法官啊，一个高高瘦瘦的老人，很威严，代表着天主教的最高权柄。突然一个穿越剧，耶稣来到他们当中了，重新将那当年的一切好像让信徒明白他是谁，但是这个大法官就把他关进牢中，然后呢自己到监狱里跟这位穿越而来的耶稣进行了一番对话。他的对话的一个核心要义就是说，你当年在旷野经历那三个试探，你的核心的目的就是要人自由的来信，而且因信得自由。但是我告诉你，你想错了，这帮东西不配得自由，这帮人都是根本比你想象的最坏最烂的，还要烂还要渣。你那个招不好使，我们的招好使，我们的宗教好使，你的福音不好使。你说让他们不要去把石头变成食物啊，好能自由的来信神呢？我告诉你，人就为了吃饱是宁愿不要身体的自由的。他可以要回埃及吃饱，他不想在旷野要自由，是不是就这个意思？他跟着闯王不纳粮，跟着强盗去起义，就是为了吃饱，我管这件事对还是不对呢？甚至在那当兵被人家奴役，他也认为没问题，当兵吃饱。说耶稣，你呢抵挡了那眼目的情欲，你不要拜魔鬼，不要得万国荣华，拒绝这些名利的诱惑。但是我告诉你，你所讲的是良心的自由，因为良心自由就是说，我要拜上帝，我不要拜魔鬼，我信什么就是信什么，我信真神，我不信偶像。 这是良心的自由，信仰的自由。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大法官的意思就是说，人为了安全是可以不要良心自由的，爱信谁信谁，谁给我面包我信谁，良心不值钱，活着最重要。一朝天子一朝臣，今天来我万岁欢呼，明天换一个人完全敌对他，我还是万岁欢呼，我就是职业干这个的。而耶稣说，不要从殿顶上往下跳，不要试探你的神，那真实的顺服，那样的喜乐从天上而来，你得到的平安可不是说脚不会摔坏这样的平安，那是真实的喜乐。可是宗教大法官说，人为了快乐宁愿不要理性的自由，我知道那么多干什么，谁让你启蒙我的，谁让你告诉我真相的，我不想知道真相，我就想高高兴兴快快乐乐像个猪一样活着，对吧？爱因斯坦就讲，好多人的这种活法那就是猪圈里的猪而已嘛，每天只要吃饱了，只要能睡个觉，娱乐活动在泥里边翻两圈打个滚就得了嘛，那不就是猪的理想吗？人不是这样的呀，那不是人呢。但是他说，大多数的人就是只为了快乐，不想要理性的自由，不想知道那么多。所以最后这个戏剧非常的惊人，这个宗教大法官他就说，公然的说，当年试探你的那一个精灵，我就要跟随他，我就是要剥夺人的自由，但是我会兑现给他什么呢？我让他吃饱，让他安全，让他傻乐傻乐快乐。这就是为什么这是一部小说，但这是以文学的形式体现出来的最高级别的哲学和神学思考，对吧？因为他早在这一二百年前就预言了后来发生的一切，也总结了历史上发生的一切，而他总结的又不是说他总结的，乃是圣经启示的，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啊。人的一切的问题就是这个不自由啊，他只要轻轻的夺掉你的自由，我们说了，这个自由指的就是身体的自由，灵魂的自由，灵魂的自由就是情感、理性、意志的自由，你只要把这些自由都让出去，你的确可以活得看起来吃得饱，够安全，够快乐，是不是？现在这个社会种地啊，好事粮食啦，供应啦，都还是很便宜的，吃饱不难，你只要不惹是生非，让干啥干啥，你肯定安全，给你个2000块钱的手机玩去，那么多的游戏打，你肯定很快乐，脑子不用思考，触摸屏这东西星星都会玩，人当然会，对吧？你就这么活着可以啊。可是耶稣来不想让人活成这么不自由的样子，他要你得自由，让他受压制的得自由，自由的信，并且因信得自由。所以这世界上的人都在古今中外不断的在讨论什么叫自由。我这里之前引用过王安石写的一首诗，是吧？他看到说有个瓦片从那个楼屋顶上掉下来，把一个人头砸破了，然后他最后的总结是什么？他说，这个我不怪此瓦，此瓦不自由，风一吹这个瓦掉下来把你脑袋砸破了，你会骂这个瓦片吗？你知道他不自由，那么你看到世上有人在伤害你的时候，罪人，你有没有觉得他跟砖头差不多？他不自由，他做不了爱你的事，他能做的是被魔鬼掌控来伤害你，伤害他人。这样的一个问题，你不是消灭了他就能解决的，只有福音能把人逆转和翻转过来。所以你看到古人，哎，就王安石都有一点好像懂一点预定论似的给你的感觉，是吧？还有一些别的自由。1944年，罗斯福在他的著名的一个演讲当中提出了四大自由，第一个叫言论自由，第二个叫信仰自由，可是你注意翻译成信仰自由的这个英文叫什么？ 这应该可以叫敬拜的自由，是吧？因为这里一个关键的争论就在这儿哈，信仰自由是什么？你信不信就行，这叫信仰自由。很多人是这样理解的，可是信仰自由的意思是敬拜的自由，我因着我的信我要行的，是不是？第三个说叫免于匮乏的自由，第四个叫免于恐惧的自由，这是世人说的自由，有相当的道理，但他该怎么得着呢？如果你一讲话就会被惩罚呢？如果你一祷告就会被拘留呢？如果你只不过想改善生活，拼命的赚钱，你就被炒了呢？如果你总是活在不安当中呢？被威胁呢？这四个自由就都没有，对不对？可是怎么样的人才会真的有这几种自由呢？古今中外的人都在探索，以前我们说过修昔底德，就讲过一个类似的话，幸福的秘密是自由，自由的秘密是勇敢。那真正靠主的人，他在主里面会有这样的自由，你该说就说，当你不怕惩罚的时候，就没有人可以威胁你，你该信就信，该敬拜就敬拜，哪怕付代价，耶稣是付代价的，你不把石头变食物你就饿着，你不拜魔鬼你就穷着，你不从殿顶上往下跳你就继续默默无闻着，没人认识你，对不对？你若是忍得住这个，你就得着了真自由。在主里能知足常乐的人才可以免于匮乏，在主里已经有天上盼望的人，死的权势和毒钩就脱离了你，没有人可以用死再来威胁你，你才能得着真自由。那古人孟子都讲说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那我问你，圣民怕死吗？你若不怕死，奈何以死惧之？如果你跟世人一样，也就是贪生怕死之辈，那么也确实你肯定活得不自由，对吧？不怕死不等于让你作死，这是两句话吧？我们说的是那真自由的那种被动性，是不怕，是吧？也有些西方的历史学家，他去从博物学的角度格物致知，他看到地上一块石头，这个石头不自由，这个瓦片不自由，风吹它它就动，风吹不动它就不动，别人踹它一脚它就动，不踹它一脚它就不动。植物相对来说有那么一点点自由，它可以从土里慢慢的生长，生长长大一些，有点自由，但是树挪死，树是不能长脚走路的，是吧？而动物呢，就好像那个自由度大一些，对吗？它可以走来走去，树你不能动，但是它这个狗啊猫啊它可以动。而人比动物又多了什么自由呢？圣徒和选民又比普遍恩典中的人又多了什么自由呢？你可以看到这个递进关系，自由度是在不断的加大的，对吧？自由是在扩大的。那我可以总结为，矿物就是说没有行动能力，就没有行动。植物是一个靠本能行动的，动物就有一点它的意志可以行动了，它想去这里想去那里，是吧？而人类比动物最强的在于它可以有理性的行动。理性的行动的意思是，比如动物的本能就是见着一个小公猫，见着小母猫，春天一来它就要交配，他不管这是不是别人喜欢，对不对？他为了繁衍族群。可是人类就算不信，他就算也为了生养众多，他都知道要用婚姻制度来约束自己的这个群体，约束这种两性关系，好让族群真正有质有量的繁衍壮大，这叫理性，对不对？人可以做理性的动作和行动，人不是牲畜，不是动物。至于圣徒，他更可以做那神圣的行动， 超越理性，甚至有时候看起来反理性。怎么会有人主动去死呢？你想，这事最不理性。我们说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极致理性人嘛，他一切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嘛，包括刚才说的族群繁衍也是利益最大化。但为什么会有信徒愿意去死？他为了活着，为了更好的活着，他不惜去死。他为了自由，甘心被捆绑。这不就是耶稣的作为吗？所以这是神圣的行动。这个自由度到这里就最大了。神是绝对自由的，而人在这个层面上终于预尝到一点那样属天的真自由。当你参与到那属天之事上，当你参与到那神圣事工中，你人生哪怕做过那么一刹那的神圣行动，你就知道这句话的意义。当你总有那么一刻，你不再为着本能而活，不再凭自己的罪恶的意志的驱使而活，甚至不是用那种理性的精算师的角度而活，你单单为神而活的，哪怕你就活过那么一秒钟，你的人生都是值得的。不然你活的跟世人没有区别，甚至跟动物都没有区别。在我们都看过的这部电影《魔戒》当中，也是非常精彩的给你诠释了面对罪的这个试探。这一只戒指戴上它，你就可以拥有无比的能力，是不是？面对着这个挑战和试探，你发现人也有不同样的自由。咕噜就是那种完全不自由，对吧？他是不是已经朝思暮想，彻底捆绑？人要拿个棍儿顶着这个魔戒，肯定能把他像那个拴驴似的、牵狗似的，就能把他带到任何可以去的地方，是不是？他完全不自由。而也有一些世人，可以简单的说叫做不完全自由。不完全自由的意思是什么呢？面对一种试探，面对一个罪，我只要离开就可以，眼不见心不烦。有时候这个好使，圣经甚至都说少年人要逃避了少年人的情欲嘛，你不要看你就不太受搅扰，对吧？而且这是大多数人好像啊，魔戒你只要别看他，别让他在你眼前金光闪闪的晃，好像还抵挡得住。甚至包括那里边的人设最高的几个人之一的甘道夫都是这样的人，他也不能看，你让他保管魔戒是不行的，对不对？是不行的，他都受试探太厉害。哎，可是像 Frodo 和甚至是山姆，他俩就相当于有点像，也是一种不完全自由，但是好像比世人那种甚至比甘道夫的自由度要高。因为他可以看可以摸，但不可以往手上戴，是不是？他要戴上他受不了。当然大家都知道最后佛祖还是禁不住诱惑他戴了，但是只有他能够在抵挡戴他的诱惑的这个前提下走到那个悬崖边，别人连这一步都走不到了，对不对？他这个自由度已经非常非常的高了。可是你要看电影，你就会很遗憾的漏过一个最大的情节之一。你看小说才会看到这个情节。还有一位右下角这位叫什么？这个人叫汤姆·庞巴迪，森林中的一位隐士。这个隐士是什么状态？哎，这魔戒，这叫魔戒呀、啊！哎，挺好玩啊，拿着，看，我拿手里，我戴一下子，哎，这么好玩，消失了，是吧？摘下来，啊，你的，给你，好可怕！你看这一幕，是不是？你有没有觉得好可怕？对你如此朝思暮想，如此诱惑，如此试探的这些事情，居然在他手中不过是庞巴迪的玩具而已啊！这是不是最高级的自由了？这样的自由，你是不是已经觉得呼之欲出了？这真的只有神才能有这个自由吧？所以你明白了神的自由是什么吗？只有神可以面对罪、诱惑、试探， 毫不在乎，你伤不到我，你根本就不能够撼动我，是不是？我也不可能被你捆绑，甚至我都不需要躲避你。但我说了，那只有神。所以非常类似的，非常类似的，有这个古时的信徒讲，比如面对金钱的诱惑，人可以也有这四种反应。你现在把魔戒替换成钱，也有四种反应。有一种人，或者是大多数人，满脑子就是钱，就是赚钱，就是赚大钱，就是不停赚大钱，是吧？他被这个牵引着，他的人生就是被这种贪财坏了他的信仰的根基了。你这活得跟咕噜一样了，是不是？这是多数的人。但是也有一些人，钱什么玩意儿？我这个人不沾钱，我手都不过钱，我只要不碰钱，我就还好，还抵挡得住。你别让我每天手上过着几百、几千、几亿，这我受不了。但我只要不沾它，我就还好。然而，还有一种人，他就可以拥有大量的财富，但一点不会被钱捆绑。他该去做那正确的事就做，他奉献，他支持各样的慈惠的事工，他甚至去搞个基金、搞科研，做什么，他不被捆绑。然而，只有上帝才能够把金钱这个事儿当做手中的玩具一般，该玩就玩，不该玩就扔，完全不在意，该用就用，不受诱惑，不用就不用，想都不想，都是类似。所以这一个隐喻也在告诉你呢，自由、完全不自由、不完全自由和完全自由的区别，是吧？所以有一个人叫以赛亚·柏林，他也讲过论自由，他提出的两个叫做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消极自由就是免于什么的自由，你会发现到罗斯福那个话跟这后两个很像，免于匮乏、免于恐惧的自由，对吧？而积极的自由是去做什么的自由，你可以做什么的自由，可以做什么的自由。所以有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总会讲的一个说，你可以有随意做任何事的自由，但是呢，我可以不做他的自由就更高，是吧？道理和这里非常的像，免于不去不做这种貌似消极的自由，却是更高的自由。大家都听过那个故事，地上丢了一个五角钱，丢了个一块钱，两个硬币，村里边总有人拿这个小把戏逗一个孩子，大家都说这孩子是个傻子，为什么呢？来，你看，我给你证明他为什么是傻子哈。来，一个五毛钱的，一个一块钱的，你看他捡哪个？这孩子每次就傻笑的说，这个五毛钱的硬币看起来大，我要这个五毛钱的。大家哈哈傻笑，你看多傻，都不知道五毛钱便宜，一块钱贵。后来终于有个好心的人问说，孩子，你不能老这么被骗，你为什么老捡五毛？你不知道这一块钱是两个五毛吗？孩子说，我知道，但我要是捡一块的话，他们以后谁还再丢钱给我呢？对吧？包括我看到说有个人问他儿子，孩子，你在幼儿园同桌是谁啊？同桌叫孟涵大刘，是吧？啊，孟涵是不是你们班的漂亮的这个小女孩？他说，对，是我们班最漂亮的班花。他说，你喜欢跟她做同桌吗？喜欢呢。那你跟她说话吗？我从来不跟她说话。哎，这父亲觉得，那你这孩子咋回事？他说，因为老师说了，只要乱说话就会被调座位。所以这孩子 不得了。大呢，教会说，教会的某位长老辅导他的时候，你俩婚前绝对不能联系啊，不能同居啊，不能怎么样，他大概做得到是吧？我为了永久的有这个爱，有这种的关系，我可以暂时的不做，对吗？所以那个不捡一块钱的自由，那个不去跟你很想说话的人说话的自由，你想有吗？这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所以我们说，到底这自由是怎么来的？复活节的意义终于就要开始出现了。主耶稣复活之后，你看那个祭坛，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也可以叫忽然站在他们当中，是吧？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鬼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话，把手脚给他们看，就是那2000年前的那一个主日的下午的事情吧，是吧？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稀奇，耶稣就说，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给了他一片烧鱼，一块蜜房蜂房，是吧？蜂蜜，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然后又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告诉你们的话，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的记载，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我说这一幕有没有你想过，这又是一个对于亚当受试探，对于旷野受试探，对于使徒所讲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的又一次全面的证明。人真实的复活之后，才真正把这试探解决掉了。怎么讲呢？他有了真的平安了，愿你们平安。首先他有骨有肉，他是个真实的活生生的人，你给他吃他可以吃的，烧鱼就吃，蜂蜜就蘸着吃，没问题，这是日光之下上帝赐给人的享受的。但是我们理性的问一下，你觉得复活后的耶稣他需要吃东西吗？他其实根本都不需要，是不是？他都可以上天入地穿墙进屋的，他根本不需要吃东西。不需要吃的时候他居然可以吃，他还主动问你有没有吃的。然后呢，他手上那个钉痕还在，他肋旁的枪伤也在，他都展示给多马看嘛，对不对？说明他有身体，然而他又像没有身体，门都锁得严严的，他就忽然出现了，怎么来的？这什么量子力学，是吧？不知道。这个身体有那个超越的性质，却又带着当年的痕迹。第三个，真智慧。什么是真智慧？明白圣经，打开了门徒的心窍吗？明白了，从摩西、从律法到诗篇到先知所说的都是耶稣。人能有这个悟性，就是得着了真智慧，因为真智慧就是认识耶和华。所以你看到这是为什么叫做逆转呢？好做食物。后来耶稣不吃食物，我就不把石头变食物。但是到现在他复活之后，反倒就可以吃了，也不用变，你就正常给我吃。虽然我都根本不需要吃，我不需要吃，所以我就可以吃了。或者换句话说，我可以不吃的时候，我就可以吃了。下边也是，虽然还有伤，但我却不痛。你仍然会受伤，但你不再会伤痛。这个自由你有吗？ 你仍然可能被人攻击，但你却不再受害。你仍然可能受伤，但你的伤却不痛。你仍然可能经历患难，却不让你沮丧忧愁，因为你的身体，耶稣全面的可以证明给你看，不再被物质捆绑了，不再被世界上的一个墙这种让人不自由的东西捆绑。我想不痛就可以不痛。至于那真正的理性啊，亚当觉得确实人有智慧，吃了就能够来如神一般。哎，现在门徒却真的如神一般了，因为真的明白圣经了。那只有如神一般的神所拣选启示的人才真明白圣经，对吗？所以你看到没有，魔鬼应许给你的三个父亲根本没给你，是骗你的。耶稣对他的抵挡是无比正确的，然而耶稣的抵挡仍然是一种给你的感觉，他在以人性，在以人的身份，完全不用神的能力来给我们打个样，给我们这些人做个示范，你就单单用信心，用神的话语就能够抵挡，是不是？耶稣在这里没有用神的能力，所以你别说因为他是神他做得到，我做不到，他可没有用神性，他没有在那行神迹。然而只有这复活后的耶稣，你发现这些个试探，这些个诱惑，什么食物，什么伤害，什么捆绑，什么迷惑，都是他手头的玩具一般，他想要就要，不想要就不要。那复活后的真自由就是这么的美好。所以那真正的平安、喜乐、智慧是神给的。魔鬼说你吃饱了就满足了，得到平安，你只要悦人的眼目就开心了，得到这东西就有喜乐了，你吃了它就有智慧了，就如神一般。可是他那是骗你的，真正的这三个事情只有耶稣给。耶稣用他复活的生命得到的真自由再次的证明给你看那是什么。所以我说复活节的意义就在于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因为这是那福音那救赎最高峰的一环，耶稣的复活升天。复活后的圣徒就可以预尝那真平安、真喜乐和真智慧。所以我们可以给一个真自由的叫万能公式，虽然看起来像悖论嘛，就是可以不什么的就可以什么，不可不什么的就不可以什么。套个公式哈，比如有人就非常想当领导，那我们的意思就是可以不当领导的人就可以当领导，不能不当领导的人就不能当领导，明白吗？那你说打游戏随便往里带入，可以不打游戏的人就可以打游戏，随时说停就能停，你就可以随时打，而不能不打游戏的人就不能打游戏，因为你是被捆绑的，对吧？你没有自由。你说我这个人就脾气直，我下面的话你别不爱听啊，我要说哎，你真别说，你都知道你的话别人不爱听，为什么非得说？我这个人就是脾气控制不住，可以不发脾气的人就可以发脾气，不能不发脾气的人你就不能发脾气，是你控制情绪还是情绪控制你？是你攻克己身还是己身攻克你？是你想早日战胜病魔还是病魔早日战胜你？到底叫身服我还是叫你服身？如果你想发脾气就发脾气，你只是暴躁易怒而已嘛。但是那个不发脾气他就可以不发脾气的，现在故意要发脾气，那就比较可能是公义的义的易怒了，对吧？同样啊，赚钱也是啊，刚才我们已经举那个比方了，可以不赚大钱的人就可以赚到大钱，因为他做事从来不考虑钱，他做事的就是这个产品本身好不好，作品本身棒不棒， 这件事是不是真的能服务到人，荣耀上帝。当你真的这么去做的时候，钱当然跟着就来了。而不能不赚大钱的人，你就赚不到大钱，你一定就是每天想的就这点事儿。所以最后就变成了，这个是最高目标，又中了路易斯的那个所说，那宣求上帝的人得到上帝，得到真理，也得到幸福。每天老想得幸福的人是既不会有幸福，也不会有真理。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所需用的必加给你。你每天就要来找你需用的那一切，你既得不着，你也没有神的国和神的义。所以真自由的意思就是那不做什么的自由。最最高级的是也可以做也可以不做，我想做就做，我不想做就不做，这是最高级的。其次的就是我可以不做，对吧？最 low 的就是我就是自由的，我今天我想干啥就干啥，我今天想不上课就不上课，想出去吃就吃，想去玩就玩，我想不读书就不读书，我这个想不参加就不参加。问题是你想参加你起不来，你想读书读不进去，你很想说你不会，你很想这个漂亮的潇洒的扣篮，你跳不起来，你没锻炼，你没有克制过起身，对不对？所以人的自由度就是这样体现的。故此我们说，有人沉迷在金钱中，相信有钱能使磨推鬼，也有人恐怖厌恶。晋朝有一个人叫王炎，他的妻子酷爱钱财，他就特别讨厌他妻子的作为，他妻子就不信，说我让你做王，他王炎就说我这辈子绝对不碰钱。他老婆就差仆人在他早晨睡觉起床前，在他的床边围满了一堆的钱。完了这个王炎起来就很厌恶的说，这什么阿堵物，这个阿堵物就是这么来的，是吧？什么玩意儿，给我拿开。他厌恶，有人做得到，挺清白的，挺清高的，跟海瑞似的，大清官，是吧？但是海瑞当官，要是你的领导，你也算完了，你啥奖金不带有的。我都吃糠，你还能想吃肉，你开玩笑，对吧？真正的自由就是像圣经所说的，努力的挣钱，努力的奉献，像保罗所说的，可以贫穷也可以富足。真正的对金钱的自由就是既不沉迷也不远离，该用就用，该不用就不用，这才叫财务自由，这才叫良心自由，金钱自由。所以我们说，主耶稣在那会堂里的那一句话，说我的使命就是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叫被掳的得释放，叫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去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众人都不明白啥意思，你明白了没有？耶稣紧接着就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那我问弟兄姊妹，复活节是真自由，这福音的意义应验在你们当中了吗？你们得着了吗？我们都知道那首因他活着，因他活着有很多的翻译的版本，其中一个版本的这句话你就可以看到，神差爱子，他名叫耶稣，他赐下爱医治宽恕，死里复活使我得自由，对吧？那空坟墓就是我得救的记号。这复活的自由你多少尝过一点点吗？若你尝过，就会知道它多么的甜蜜，比蜂房下蜜的蜜更甜。你不会忘记，你会为着再得着它不懈的努力，攻克己身，克制自己一切向罪的那个试探和诱惑，为了得到那更好的。曾经那捆绑你的一切，我们现在其中不能自拔，甚至有些看起来是有益的爱好，可能是读书，可能是弹吉他，也可能是踢足球，对吧？可是当这个事情上升到了敬拜神之上， 就成了你的偶像。于是很多在信主之前有很多爱好的人，信主之后的往往的表现是把过去的一切都抛开，包括那些不一定是坏的爱好。从前弹吉他我不弹了，就是这个东西浪费我租金的时间，砰砰打了。我的足球拿着去戳破了，是吧？我的游戏机全摔了，我的钱都散了，不留。但只有真实的得着了那复活的真自由，真正归正了的，左右都平衡了的人，他再次捡起了他那个被破碎又重整的吉他，用他的音乐的才华自由的来赞美上帝。他重新再次的冲上他的足球的气儿，为着荣耀上帝的缘故在球场上奔跑，去跟那些跟他踢球的球友传福音。他再次把他厌恶远离的，比如说他的家族的巨大的遗产拿过来，让他更分别出来为主所用。这样的人是预尝到了主耶稣复活之后的那真自由，他是我们出熟的果子。我们都在那末日之时身体复活，可是在今日你就可以得享那一部分的那一种最高程度的神圣行动的自由。愿我们在座的各位都能得着，愿这复活节的意义，这自由都赐给我们当中愿意寻求他的人。让我们来举手祷告。主，我们知道你曾来到这世上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主啊，如今就是这喜年，我们就在这喜年当中，我们因着听闻你的福音，我们已经从这罪恶魔鬼的权势当中得了释放，这是有圣灵为印印在我们心上的，但我们却常常活在那过去的恐惧当中，我们仍然似乎被魔鬼控告，良心不得自由，身体不得自由，灵魂不得自由。主，我们求你能够真正来去信靠我主耶稣所做成一切的功，你是如此的自由，我们求你将这样的真自由借着你的真理赐给我们，借着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如何开了以马忤斯门徒的心窍，开了那使徒的心窍，也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得着那真智慧，明白圣经，认识耶和华，使我们得着那真正的喜乐，我们不再被身体的各种的刺，各种的软弱，各种的痛苦所限制，我们可以能够来有那更高的追求，我们也得到那真实的平安，不只是食物和情欲带给我们的平安，乃是因着由你而来的真平安。主，我们求你将这样的自由赐给你愿意赐给的人，也求你能够显明有着真自由的人就在教会中挺身而出，为你自由的做那美好见证。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